欢迎收听杰斯刘小姐，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2号。那欢迎来到曼谷，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间饭店。这间饭店算是我近期最满意的一间饭店。那这间满意饭店并不是说它分数很高，而是它的价格有点问题，真的是认为它价格有点问题。那你们应该已经看到标题了，这间就是曼谷的新洲际。好，那我等一下可能会讲新洲际啊，曼谷新洲际这个是一个代称，因为在曼谷有一间旧洲际，比较靠近四面佛那边。好，那现在有一间新的洲际，这间叫做 Intercontinental Bangkok， 苏坤逸，因为我不太会念苏坤逸。那这间的位置在铜锣站的旁边，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铜锣。好，那他自己号称是铜锣这边最好的一间饭店。那铜锣这间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附近 ASOK 或者是再过去一点，其实都有很多的，不管是一些商场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可以吃。所以我个人觉得铜锣是蛮值得住的。大家都知道我以前都会住那个 Hyatt Regency， 我在曼谷的时候我全部都住 Hyatt Regency Nana 那一间，那我很喜欢那一间。那我这次没有订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分身乏术，我没有办法在 Hyatt 再另外入住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脑筋动到 IHG 头上这样。那我这次在曼谷住了6个晚上，那第一、第二个晚上住 Staybridge， 在铜锣的 Staybridge。那第三、第四个晚上，我那时候看一看，想说，哎呀，我不知道住哪边，结果发现说，哎，这一间这个 IC 就是新洲际，他就放了点房。那这个点房，我稍微看了一下，觉得怪怪，因为他的点房，我那时候看只要22100。大家有在住 IHG 饭店的人都知道，22100是相当低，对一个洲际来讲。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状况，是这一间，我看到这个我想说，哇，这间是闹过鬼吗还是什么的，我非常好奇这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点房会这么低。那我就想说，那看一下现金价好了，8900的泰铢，所以其实这间我看下去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哇，洲际我再订2万好了。因为我自己是 IGG 钻石这样，所以那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什么 Diamond Ambassador 随便不重要，反正这个东西我想那就来住一下洲际，然后刚好有来 Launch Pass， 就小弟不才去年刚好有刷到40万，所以就刚好有 Launch Pass 可以，想说那来试试看。而且我没有抱太高的期待，因为想说价格会说话，这个点房这个点数是正常的吗？真的觉得不太正常。而且我下个月泼水节还有订到一个晚上，那一次订比较高，大概3万多点。但对我来讲，一个正常的洲际啊，我们就拿一个我认为 CP 值很高，用点房订 CP 值很高的洲际，就是高雄洲际。那高雄洲际如果之前是3万多点的话，我也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3万多点折合台币大概是4000到4500左右。那这是我自己的估值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更高，那无所谓。那如果高于这个3万多点或者3万5，我就觉得啊，洲际好像没什么好住的。所以我是大概是这样想。但实际上我们看高雄洲际可能是在5000到5000多出头，那曼谷洲际这一间它竟然定价已经定到了可能8000块台币。所以我觉得这一间为什么我会前面刚开始夸下海口说这一间非 CP 值很高，或者我真的觉得很满意，原因是它过于便宜，它真的过便宜。你看说它22000，好，22000是因为好像最近好像有一些活动可以让你花点数比较少，所以有小小的打折。但平常可能也是可能2万5或2万6左右，所以如果你最近或者你刚好听到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曼谷行的话，你可以看看要不要在这边住个1-2万。那如果有点房超低于3万点，想都不用想定下去，真的想都不用想定下去。尤其你有 Launch Pass 或者是你有这个大使的话，好，那就先把这个钱讲到这边。所以我这次2万入住的价格是大概22000点乘以2，所以是44000点。44000点再乘以我这个对等数的估大概是 0.15， 我知道有人估 0.16， 但对我来讲太难算了，就是我要心算，所以4400这样子像44000点这样算下去就是大概6000多块台币，快要7000。我们就勉强给你算个7000，7000的话每个晚上是3500块台币，3500台币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周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好，那我就先开始讲一下。那这间这个位置，第一个它在铜锣站出来，那它没有那个捷运直接，跟 Nana 站不一样。为什么我会也很推荐 Hyatt Regency 那间 Hyatt Regency Bangkok 被我讲到已经要调等级了，当然一定不是我的问题啊，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等级会从 Category 2调到3，它真的很方便，而且它从捷运出来，我根本就不用下楼。大家知道那个捷运的那个曼谷的捷运空铁，是你必须要你必须要这个可能要搬行李箱走下，而且曼谷很热。 那 High Regency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在曼谷推荐的一个便宜住宿，其实不便宜啊，就是 CP 值高的一个住宿，就是这间。那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哦，对你铜锣你必须要下去，然后走下楼，然后再把东西这样搬上来。那当然你可以搭 Grab 或什么的哦，这个地方算是相当相当好到达。哦，那我这边 check in 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蛮纳闷的。他就是说你可以先坐下来啊，我想说哦，那我就坐着，行李他就帮我放到一边，那他就先给我一些迎宾饮料，叫什么 Tonor Secret 这样 Secret 之类，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反正这个泰国都是给一些酸酸甜甜的饮料，这样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喝这种东西，我觉得到底多甜，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就努力的就稍微抿一口，想说哦，至少我有喝过，我不会讲说那个东西没喝过，我就稍微喝一下，然后可以为了可以讲这几个字，这样就这几句，就是为了那一口，就是为了这几句。然后后来什么好，就这样。然后后来那个前台人就走过来说，哦，那要跟你拿那个护照这样。然后就好，护照过来想说，是我人要过去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对洲际的真正应该说，我对洲际没有很熟。虽然我住过这个高雄洲际，我住过别府洲际，我住过大阪洲际，东京的还没住过。然后我洲际大概也住过几间而已，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但我一直搞不清楚说，洲际的这个 Diamond Ambassador 到底是可以到楼上去 check in 还是什么的？虽然我大部分会籍都是可以到什么行政酒廊之内 check in， 但我自己很懒惰，我都还是在一楼 check in。我觉得那无所谓，因为通常下楼楼下没有排很长，我就直接在楼下 check in。那我也搞不清楚他们的模式，但是我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就是到底要我怎样？那后来我就想，那我就坐在这边吧。既然你都只是要我护照走，那应该就没事。那后来他就拿着一个资料，就说：“哦，你们今天入住是一个晚上。”我跟他说：“哦，是两个晚上，因为我把两个晚上分开订。”然后就说：“哦，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把它安排是同一个房间这样子。”那最后我这个房间是 One King Premium， 我是订这个基础房，那它升了一等，也就是说没有升到套房。但是这个房间，我个人觉得两个人是绝对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相当的足够。如果你想要看房间的话，可以到我 Instagram 去看。我私人的 Instagram 在这个节目下方的资讯栏里面有，那你应该会看到我的动态，有一些动态精选，你可以直接看到蛮细节的，而且都是我当下入住的时候的一些 live post， 就是很 live 的一些贴文这样。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因为我有时候回家之后，我在录那些节目，我都已经忘记当下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小细节，我就比较没有注意到，我可能会漏讲。所以 Instagram 是比较能够知道我现在在哪边或者是当下感受的东西。那节目比较是我沉淀一段时间或者是想一下之后，然后再 wrap up 最后讲的一些东西。好，那这个入住的环节，他就后来就给我这个房卡，他好像看我一个人入住，那就给我一张房卡。那给我房卡之后，我就刚想说，我好像有 lounge pass， 就忘记跟他讲我 lounge pass。那他在跟我讲说，哦，好，那我帮你去修改一下，然后就把房卡交给我。修改完之后，就把房卡交给我，就请我上楼了。那我自己是黑人问号，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拿到welcome letter。所以 welcome letter 是指说你入住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你是谁谁谁，然后你的会籍是什么，那以及你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 benefit。因为大家知道，在洲际系列、洲际集团，你身为大使或者是 diamond ambassador， 你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他没有给我这个东西，我其实会忘记。我不知道是他觉得我很常住还是什么。我其实没有很常住，我的记录应该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常住这个。但我就觉得你至少要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什么权益嘛，就是一张纸，你今天用这个 MX 的 FHR 入住，都会一定会有订饭，就是那张纸。但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间他一直不给我那张纸，然后我想说哦，那算了，希望房间里面会有一些说明。我想说那可能会有一些信吧，然后信可能旁边就写说你有什么权益，我真的是有点黑人问号。你就想好，结果我进房间也是没有，它就是一个有一个迎宾水果的。那大家知道我其实不吃迎宾水果的，除非这个水果是。例如说在日本的时候，他有些很好的饭店会给什么麝香葡萄，剩下我大概都不会吃，因为觉得怪怪的。但我很想说，你也没有任何信。那我只是知道了我入住的第一天晚上，我真的觉得到底是怎么样。那 后来我才跑去跟他们柜台，我在半夜的时候跟他们去讲说，你可不可以给我那张 floor guide？ 那这个用词应该是用错了。我其实是想要他给我说那个楼层的介绍。因为想知道说，例如说四楼是餐厅啊，那他的这个 SPA 在32楼，他的 Club Lounge 在31楼等等，我要这些东西，我知道我走到电梯里面会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要录节目，我需要做一些记录，那甚至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拿回家，我为了这个我之前想说我要做网志嘛，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拿回家，甚至我会扫描， 超变态。所以今天这个东西最后都会被我拿回去，然后去做一些备份。当然，但是有朝一日如果我真的有需要拿出这个资料的时候再说，但是通常都是不用。那反正我就很需要这些资料，然后我可以照个相，那我可以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我会带回家直接做扫描，这都是两种方式。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想知道说，哦，他们大概有什么餐厅啊，有什么类型的餐厅跟什么的。那这是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讲，饭店里面，游泳池是拍照用的，游泳池就是无边际游泳池是拍照用，但是我不会下水拍，我就会在外面这样拍个动态，然后跟大家讲，有大家很喜欢无边际游泳池，但是我不会下去。然后再来是健身房，健身房我是一定会去。我也是一定会使用，通常我都早上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一定会稍微观察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一定要知道它在哪嘛。那你就不告诉我，你也不告我一张纸，我哪知道，对不对？那大概就这样。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疑点，是因为我有 lunch pass。那我其实是第一年有 lunch pass， 所以那也这也是我第一间真的进 lunch 的这个 intercontinental，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自己是菜鸟，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club 这个。Club Lounge 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供餐？早上我确定有，那酒廊 Happy Hour 的时候一定也有，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就是我拿到这种 Welcome Letter 或者是 Floor Guide， 我都一定要知道说，明天早上是几点？比如说六点半到十点半，好，那我最晚大概几点要去？我必须要设个闹钟。那通常我 checking 完，然后到房间之后，我已经忘记明天早上是几点了，所以我一定要有一张纸告诉我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张纸，我甚至有时候会把它写在手上，就是有时候我就写在手上说，哦，今天早上到几点，因为我必须要去吃吃看嘛，我才能跟大家分享。或有些饭店确实早晨是一个亮点，那我就不要在 less order 之后才走进去，所以大概是这样感觉。那不管健身房啊，或者是这种club lounge， 我都觉得好像有一点，就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些消息这样子？我不是住在这边的人，我不是常住在这边，我不会每天知道这样子。那这个是一点。那最后呢？最后我的归纳是早餐当然会有。那早餐的话，他们会有一些简单的这个a la carte， 就是他们的单点，然后跟部分的是算 semi buffet， 但他们的东西是跟四楼的早餐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品项比较少。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住两天，那两天都上下吃各吃，就是两天一天吃上面，一天吃下面啊，听起来怪怪的。那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天的话，我会建议你吃下面，因为下面的东西我个人觉得选项比较多，但是上下的这个菜单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 Club Lounge 在31楼，所以我直接说它在上面。那这个菜单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个人是觉得，我觉得下面比较好吃哦，这是个人的感受。好，那再来是早餐，再来是中餐，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下午茶是有的，还有一些下午茶的小点。那下午茶小点其实重看不重用了，其实是可以不用去的，大概在三点到五点之间。那五点半到应该是五点半到七点半，还是五点到七点？这时间我不太确定。有 Happy Hour， 那如果 Happy Hour， 我是建议大家要来玩一下。好，我不是说它有非常非常高级，它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像 High Regency 那一种，High Regency 的那种，它有一点。有一点点正餐感，那它也不会到非常非常的 heavy， 但是这边的比较像是说酒为主，它酒可能它酒我看它在那个桌上摆了大概有四五十支吧，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动态，我自己的 IG 动态，那我就真的那个图非那个非常非常惊吓，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酒然后这么多酒，那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点酒，像我就直接跟他点一杯什么 old fashion 之类的，你就随便念。那当然他有个酒单，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在桌上会附那个酒单，里面有一些他们当地的特调。那就这样。那我是觉得那个酒那个基本上是一个 bartender， 所以你要点什么都可以。这也是一个听众跟我讲，就是他们 happy hour 算蛮强的，尤其酒很强。那他们我觉得他们酒是很多，那你说有没有到非常非常强？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不错。真的是相当不错。那要不要那这个酒就是你说要很精致嘛，也不会到非常非常精致，但是绝对是你在外面那至少比对面的水母酒吧来得好了。顺便攻击对面的水母酒吧，没有错，这个周期对面就是水母酒吧哦，那大家还是可以把它往美景点去拍个照。那这个 Happy Hour 它的酒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不管烈酒还是淡的酒，红白还有啤酒，我相信他们啤酒应该是日本的那些啤酒，是阿萨奇还是什么的，忘记了，我没仔细看，那都有，所以真的相当相当的澎湃，真的我个人觉得他酒类很澎湃，他吃的东西就因为酒太多，所以相形失色。那还有他的 club lounge 的那个位置啊，真的 他没办法放太多食物，所以这我觉得有点可惜，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但 OK 啦 OK。 那这个 Happy Hour 我是给相当高分，这是给相当相当高分，就如它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尽情喝酒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是 Happy Hour 结束之后，我就不知道后面有没有，就我就没有再上 Lounge， 因为想说 Happy Hour 结束应该就没了。好，那大概就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有 Lounge Pass 的话，这一间我个人觉得相当推荐，尤其是 Happy Hour 不要错过。好，那再来是这个，这样 In Room Dining 好了，就跳着讲。In Room Dining 的话就是在客房餐饮嘛，那客房餐饮我点了一个 Pad Thai Prawns， 理论上就是 Pad Thai 然后加虾，那他写 Prawns， 我想说应该有很多虾吧，结果两只虾。好，那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写个什么 Pad Thai Shrimp Plus， 就是乘二，这样就好了，不知道。他就写这个 Pad Thai Prawns， 结果两只虾，那我是蛮不开心的，因为Pad Thai 其实我觉得它随便做都有一个基本分数，要把它做得很高级是有相当难，有点像是那个芒果糯米芒果饭，那个我不知道它中文，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就是什么 sticky rice mango 什么的 mango sticky rice， 对 mango sticky rice 这个东西就长那样子，顶多芒果好酸一点，芒果甜一点，它很难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 Pad Thai 就是这种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这边，我不确定，可能点 Pad Thai 并不是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而且很贵，而且非常非常贵，印象中是500块还是多少泰铢。当然这间饭店本来就是比较贵的饭店，所以可能不一定，那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些想法。那 In Room Dining 我个人觉得没有非常非常的经验，那大家如果真的是愿意走到四楼的话，可以去吃他们那个他们那间叫做 Ava， 好，那间 AVA， 那后面有个有一个名字应该叫 Brasserie 吧，那 Brasserie 是伯利厅也是叫这个名字啊，好，应该不是，反正这个 Brasserie 应该是这个是小酒馆嘛，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法式的，我不太确定它到底想要表达这间餐厅到底是什么样式，但我觉得它装潢是想要表示它是一间法式的，那我觉得蛮突兀也蛮神秘的，但是一间这样的餐厅里面它什么，因为这应该是他们唯一一间餐厅，这我觉得这间洲际的缺点就是它的餐厅选项是很少的，你没有办法说可以每天换个餐厅，然后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话，但我觉得跟他基地比较小也有关系啊。但我觉得这一间你可以吃到蛮多东西。那他的早餐也在这边，他的中餐、晚餐跟In Room Dining也都从这边出的。那我在录音之前大概两个小时，我就在 Ava 这边吃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Carbonara， 对，应该叫 Carbonara。它就是它怎么讲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白酱的意大利面哦。那它有 cheese， 有。反正就是鸡蛋的那种，怎么讲？我完全不会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中文要怎么讲。培根白酱意大利面吧，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那他这边的做法我蛮喜欢的，我个人觉得我蛮喜欢他在这边做的。那他这个培根是真的是相当好吃的培根。那我建议，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这个应该是可以选择的。那有还是有点 price， 还是有点贵啦哈。那大概应该是。好像是要四五百吧，一个意大利面要四五百块，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吃过蛮有印象的一个这个意大利面。那我还点了一个他们饭后甜点，那饭后甜点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什么什么 pudding， 对，就是布丁那个布丁，但是我想说哦，应该会来个真的布丁或是类似布丁，结果完全不是布丁，有点像是一个布朗尼，然后加上一球香草巧克力，就这样。我有点难过，当然他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法式，非常非常的好看，但吃起来就觉得超 boring， 而且蛮贵的，应该是三四百块泰铢。我说哇天啊，我宁愿再点一个那个意大利面，或者再点一个什么 Pad Thai 算了，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整体来讲，这间饭店的这个餐厅啊，气氛相当不错，所以应该是可以来这边好好吃一餐。因为我最近在泰国发现说，其实饭店的餐厅蛮不错的，然后就是。我知道有些人会想去吃一些 street food， 就那些街上的那些小餐，或者是去中国城啊，那吃那种在地美食，那种我也很喜欢。但如果你真的热到不行的话，你其实或是你习惯你的这个移动距离跟我一样是比较短的，那或是你跟我一样就是中国城，你都已经去过好几次了，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些比较好饭店的这种餐厅，我觉得他们都在水准之上。我是蛮意外的，因为。有些餐厅真的是不怎么样，有些那种饭店餐厅这样，那但是这边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当然还是比较贵一点。那它这边有一个 SPA， 那 SPA 在32楼，那它叫做 The Spa by Harn， 所以这 HARNN， 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品牌了哈。这个就是那个哎呀，曼谷金普顿的那个备品的品牌。这样越讲越远。那 by the way， 曼谷金普顿今天的这个订房价格是4万多点的 IHG 点数，我已经开始觉得那个有点贵了。就是我以前跟你讲说，哎，这个大概4万，你应该是可以订一下曼谷金普顿。但我现在觉得，虽然那个房间非常非常大，但4万多那样折下去大概是6-7千块台币哦。那要不要肯定这一间？这间 IC 更好哦。那应该说它没有那么大，它没有那么精致，它没有那么，你可以感受到它有明显的一些缺点，但是它是一半的价格，它绝对就是超乎想象的一个 CP 值这样子。好，那再来是这个 SPA 我是没有去使用哦，那看来它是用 Harn 的备品，所以应该是挺香的。好，那我再讲一下这个剩下的一些小权益好了，像这个钻石大使这边，它会给一个600台币的这个 credit， 那这 credit 你只能用在餐厅或者是 bar 哦，还有 mini bar。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 in room dining 是不能去抵的。正常来说都是不能去抵。如果不小心被抵掉，那应该是你赚到。但通常都是一定是要从餐厅或是 bar， 然后或是 mini bar。但 mini bar 里面东西，就真的在外面都买得到，所以不太需要。建议大家就是去餐厅吃一下，跟我一下就走下去。那我是觉得其实蛮好的，你应该还是会吃超过了，但真的蛮值得的哦，就是可以去花掉这个600块。那你当然会有这个2份的早餐。免费早餐哦，这个是那个这个钻石大使吧，这是他们现在 Diamond Better 的一些这个会员的权益这样。还有这个水，这个水，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因为我现在蛮少住饭店是不会免费给水，除了在 Vegas 住那几间，那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 complimentary 的 drinking water。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那反正都有水，那而且我很常叫一大堆水进来，就很有趣，很像很缺水的一个人。好，那大家就这样。那它有这个无线 WiFi 啊、高速 WiFi 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但我坦白说，我觉得今天我不太确定是这间饭店的问题，还是我的手机有问题。我觉得我最近手机的搜讯不太好，应该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朋友也在曼谷，那他的这个搜讯，那应该也是 AI 的。你觉得搜寻有点卡住，那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那应该不是饭店本身的问题，因为饭店本身测速速度是相当不错的，是相当不错的，应该是就是我印象中上传下载大概都还有70到80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数字。好，那所以在这边办公，我个人是觉得不会有问题。好，昨天要这边大家觉得这间饭店还是相当好，所以就来讲一些小坏话。那这个坏话也不是到非常非常可怕，就是这间我不太确定是他的房间是在改造还是什么的，因为以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应该之前就有饭店了吧，因为你看毕竟附近旁边就是一个万豪苏坤逸，有一间 Marriott 的苏坤逸就在旁边，然后隔壁还有一间新开的 Ascot，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反正应该叫做好，我真的不知道他中文怎么翻。那所以我觉得这间应该可能本来就有饭店，或者本来就是一间大楼这样子去改的。那我一直找不到证据，因为其实看房间里面，我觉得它应该东西都是新装的吧，好像没有什么很明显是贴皮的痕迹，或者是它可能打掉打比较多这样之类的。但是我有些地方我很纳闷啊，第一个是他们的电梯，其实他们的按钮啊，跟他们整个内装是不错，但是那个按钮的那个面板，我觉得有点旧。我觉得那个旧感是有点像是可能15年前之类的一种饭店才会有的样子，那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再更高级，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有些拉皮的饭店他们的 budget 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只拉了房间内部，或者甚至只拉了房间这个饭店的整个外观都有可能。那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这间饭店，我有试着去找，但是一直找不到。那第一个是这个电梯的部分，再来是它的吹风机。它的吹风机我有点不懂，因为它的吹风机是粘在它应该这样讲，它的吹风机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大小的吹风机，但这个吹风机是那种毛毛虫的线，就是大家看过那个老式电话吗？老式电话它就是这种毛毛虫的线。那我是觉得这种我真的相当不喜欢，我是认真相当不喜欢这种线。然后再来是这个吹风机啊，你先线很怪，就是 但你今天插上电源，它可以插在那个旁边的面板嘛。插完之后嘞，好，那你要开这个吹风机是要持续按着那个开关，它并不是说你按了之后，然后就跟一般吹风机这样拨上去或怎么样按一下就可以，或是你要按着那个开关。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到底要怎么去哪里才能买到这种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哦，那这个我是不太喜欢这个事情，虽然它没有到很难按，但你还是觉得就差了那么一点点这样。好，那再来还有，其实还有是一些它的面板部分，或者是它一些小装潢。但是不管是像是那个流理台啊，或者是流理台的这个水龙头，因为水龙头它的水龙头出水不是在正中央欸。就是它的流理台是方形的一个，应该说它的水槽是一个方，厕所的水槽是方形的，但它的水龙头是中间偏左，中间偏左，而且是很明显的中间偏左。那我不太懂为什么是这样子做。当然我知道，我立马可以想到像是那个大智英迪格，但大智英迪格那个其实也被很多人骂说那个水很容易喷出来，但我觉得那个可能跟水压有关系。但是这一个是我想说，你怎么突然中间偏左这样子？那我坦白说，这不是个大问题，但是你就会想说，这有什么设计的理念吗？有点这样的感觉。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房内的电话，房内那个室内电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其实也不是很久。这一间是新周期，结果他那个室内电话竟然是有线的，所以如果今天要打电话什么的，我必须要在那个旁边久久的守候他。我就不太喜欢这样，但你说这是大问题不是？所以这是。正如我这一集前面所讲的，这一集的整个这个很分数很高，但就有一些很吊诡的地方，想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新的吗？这不是新的吗？怎么会这样？好，那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我的 IG 的追踪的人讲说，他的电视很烂，对，他电视非常难用。他电视，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在看电视，那他的电视的选单或什么的，你真的不太懂他到底在干嘛，就是很难按。好，那他播影片，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其实是一个这个。音乐播放器的一个界面，然后放在荧幕上这样子，你想说到底在干嘛？所以很有趣吧？这间饭店它有很多很多的小细节，我觉得它应该是旧饭店改造的。那但是我一直查不到。但是像吹风机这东西，为什么不全部换掉？或者是说，这种电梯的东西，你其实电梯它的内装已经全部都换，就是只有那块面板觉得有一点怪，有一点不搭。然后它这里就有很多这种。小细节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必要留吗的这种感觉，就你已经做这么漂亮的一间新的饭店，大家已经在网络上一定会看到很多这种开箱或者是照片，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确也确实，但是你细看都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毛病，可能是那种贴皮没有，可能贴没有贴好啊，或者是有些胶没有胶好，或者是收边没有收好，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比较有病。好，那这种你这种饭店，如果你可能要到非常非常贵的，可能一两万以上台币的一晚，你才会感受到它连施工都相对的比较好。但是这种饭店，你说它这个价格原价可能这个一样8000台币，我觉得可能可以再更好。但是一样，我们用点数入住啊，你就22000点，还是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饭店。但只是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小细节，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这边怎么会，这个怎么没有贴齐这样子？那也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就跟钱是最相关的、啊。这一分钱一分货，可能我觉得施工可能也不是跟一分钱一分货，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现金价来8000的饭店。所以如果你已经用现金7000-8000来住的话，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坦白说，真的有更好的选择。好，那大家就这样，这期就补充到这边。